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训礼。向授课法师问讯。
好，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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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上周上的第一章空之探究，第一章阿含的空里面的第七节空与空性啊，我想简单的再复习一下。好，第七节的讲义，空与空性这一节里面主要有几个主题，就是在谈阿含经的空呢，在阿含经里面以空为主题的集成的经典，主要呢有两部，一部是小空经，一部是大空经。好，我们北传的中阿含经是称为小空经、大空经。那么在南传，他们中部呢，它就称为空小经跟空大经。那么这两部以空为主题的阿含经呢，影响后世的这种佛教思想修行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小空经跟大空经，它虽然都是以空为主题，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同那么我们扼要的复习一下，在小空经里面，它所谈的主要它是先离开春落想跟人想它是离，它是脱落这春落想跟人想，啊，留一个无事想。无事想就是阿兰若想，因为这个适应以前在阿兰若地方修行的人阿兰若是极静处无事想。然后呢，进一步再来一样，它是去除前面两个而留一个再来去除人想跟无事想，再留一个地想。再进一步呢，去除无事想地想，留一个空边处想，再来地想空边处想去除，留一个受边处想，再来空边处受边处去除，留一个无所处想。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加一个中括号呢到无所处想，因为我们北传的中阿含，他无所处想之后就直接到无想定，直接到无想定那无想定在南北传一比对以后，它事实上翻译的不同，其实它的内容呢就是无相心三昧，就是无相，主要在谈无相。但是在南传的空小经呢，它无所有处之后有多一个非想非想处，之后才无想定无相心三昧这是南北传小空经与空小经之间的不同。好，那这个不同我们先把它放着，前面这个都是相同的去除前面两个想而留一个，然后去除前面两个想再留一个，一直到无所处想。到这里为止呢，各位有没有注意看出来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跟无所处，这个正好是事无色定里面的前三定，前面三个定所以从这里的小空经来看呢，前面它有可能就是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到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到无所处定，到这里，到这里为止，这是称为有想定到无所处呢，这都称为有想定。之后这边的就称为无想定。那我们在无相第六节无相那边有提到，称为无想，主要呢有非想非想定，还有另外一个灭尽定，灭尽定又称为灭受想定不但想没有，受也没有，那这个非想非非想想非常微弱所以称为非想。但是你说完全没有想吗？ 哎，也不尽然哦，不是完全没有想，所以称为非想非想。那么他一直到留一个无所处定之后呢，再还要再进一步，把这个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把它空掉以后，我们现在以北辰的小空经来说啊、哦，它空掉再进一步空掉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而留一个无想定，也就是无相心三昧，到这里为止。但是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呢，接下来它有两条路，有可能会走上两条路，也就是如果他贪着这个无想定的时候，贪着这个无相心三昧的话，那么他就会升到有顶处。有顶处就是非想非想处，就是事无色界的最高的那一天，好、哦，非想非想天，非想非想处天，有顶处。如果他有执着的话，但是他如果能够把这个无想定呢，也能够观他无常空无我的话，他就能够依会得解脱而出三界，依会得解脱出三界，好、哦，所以到这个无想定这个地方，好、哦，他如果还有执着的话，他会升到非想非想处定。那所以也有几次我们上到无相以来，哦，经常也问，有人在打坐的时候，他不观一切，他什么都不想，有的木造禅也好啦，哦，或者说有些他也不观这个也不观那个，好像这样子做，那有时候就会怀疑啦，我这样到底修的是无相心三昧呢，还是外道的无想定呢，还是非想非想定？哦，这中间呢，也确实需要分别，确实需要分别。哦，首先我们从修行的层次来说，如果是外道的无想定的话，基本上它是在第四禅天，它是在第四禅，所以如果你只是什么都不想，哦，能不能到第四禅天，这可能还没有，有时候初禅都还没升到上面去了，所以要就像外道那样子升到那个第四禅的无想定，可能还未必啊。好，那么我们可以解定一下，我什么都不想，那你的层次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离了那个贪欲，离了善乱，离了五盖这些。如果说这个贪欲都还存在的话，那你初禅上不去啊，对不对？因为初禅那是色界的境界啊，哦，那是要离欲的，离欲啊，哦，所以如果说都不能离欲的话，那连初禅都上不去，二禅、三禅、四禅的这个无想定，那当然更上不去了。那么非想非想处这个事无色定最高的这个，那更没有份的了啊，哦。所以如果只是什么都不想啊，还没得禅定的话，倒还不用担心会落出，就是说已经是外道的非想，哎，得无想定，或者是事无色定的非想非想，好，但是呢，如果说哎自己有可能各方面也离欲的，那有一些禅定的功夫了，这个时候就要分别，就要注意了。如果像外道这样的一切都不想，而正到这个无想定的时候，他以为这个时候就是正的涅槃了，哦，为贪着这个无想定这个定境而误以为这个就是涅槃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落入无想天，外道的无想天，哦。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他修无相心三昧，哦，哎，他也突破到四禅，然后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处，到非想非想处。如果他有执着这个定境的话，不能够以慧来观这个定境是无常空无我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到非想非想处。好，如果说执着这个禅定的乐，执着的贪为有持有的话，就会堕入这个。所以真正我们要出三界，我们要观共相。好，我们在第十节会提到有假想观，有真实观，真实观里面呢要观共相，这个共相以外呢有自相，或者称为别相。自相比如说观地水火风，哦，地 是硬的，水是湿性的等等，这个个别个别的志向。但是呢，观志向没有办法得解脱，我们要观共相。观共相得解脱的主要共相是哪些呢？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哦，像无常空无我这样的共相才有办法得解脱。那么我们要观这样的智共相的智慧呢，那一定是透过闻思修而来，哦，光是只是修禅定那是没有办法去观无常空无我的啦，哦，所以闻思修非常重要，哦，好，这是小空经的大概的修法。那么另外大空经，大空经的修持方法呢，它主要有提到四种作意，哦，外空、内空、内外空跟不动。那么小空经来讲，它是由下往上这样子渐次的次第嘛，哦，但是大空经呢基本上它是平行的啦，平行的。虽然说有的经它也有把它列入那个次第，哦，如果不能观外空的话，这个外空内空有的经论之间，哦，那个次序也颠倒，哦，有的说如果你不能观内空的话啊，进一步观外空，不能观外空的话再进一步观内外空，不能观内外空的话最后观不动，这样子。那有的经呢基本上把它四个，哦，是把它平行的条列出来而已。如果有讲义的话，哦，我们看一下讲义第58页第三号，哦，大空经的内容大要括号一，大空经与小空经的异同。第一个，这两部经都是如来与弟子们共同修证的法门，哦，像如来说我多行空。第二个呢，小空经它是由下往上，哦，比如说空无边、事无边，所有上由下往上是数的层层超越，哦，最后呢是以无相心三昧不取着而漏尽得解脱。不过大空经呢是由外而内，哦，由外空、内空、内外空跟不动这四种作意，哦，是横举，它不是竖的了，哦，那它是横举四种空作意，修习成就和得究竟。好，那这个外空它主要是观五欲，哦，色声香味触是无常，而离贪欲，这外空的主要作用是这样。而内空呢，它是五取蕴，五取蕴色受想行识无常，那么离我慢。那么内外空它是修无我见，哦，不动它是修无常见，哦，这个是在讲义第60页根据一切势力论的解说，哦，就分成这四种，外空、内空、内外空跟不动。那么内空、内外空的先后次第呢，有些稍微的出入，哦，请看讲义第61页阿拉伯数字的第3四类作意的先后次第。于且师地论呢先谈外空然后谈内空，哦，而空大经与大空经呢它是先内空然后外空，这是次第上有一些不同，哦，不过大空经在标举如来所著的这个空的时候它先说外空，哦，但是呢就是说不管先由外空或者先由内空，导师也有自己的看法，哦，导师的看法这个是在讲义的第62页，导师说开始在这空的观察里面呢开始有可能是先从五欲这边来观起，但是由这个五欲色不迷人人自迷嘛，对不对？为什么会产生贪欲？主要呢有内根外境，哦，比如说六根六尘还有六识产生了认识，哦，内外。所以外境，哦，像这五欲或者说色声香味触法，不是这个应该在这边，哦，色声香味触法内根眼耳鼻舌身意等等，那内外，哦，就有眼识等等所生的这个贪欲等等。所以从这个地方外境观外境的色声香味触法，哦，这个就是外空，我们要把这些色等观空，而内根的这眼耳鼻的生意呢这个也可以观内空，哦，那这个眼识等所生的这个贪欲等等这是内外空。 所以我们在讲义的第六十二页、最上面卦五二这边提到，由于五欲是内根跟外境相关涉而引起的，我们观这个色声香味触为什么会产生贪欲、为什么产生嗔恚等等，主要是内根跟外境相关涉而引起的。我们上周有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同样见一个女性，那不同的人看她的心情不一样、父亲看这个女性，跟小孩子看她的女性，跟丈夫跟同样的 女人、看她，每个人心情 各有不同，所以这是由内根跟外境相关涉而引起的。所以观五欲可以分别的、观外境无常，观内根是无常，观内外缘生贪欲的无常、所以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在传授中就分为内空外空内外空，而空与五欲的分别观察呢，其实是内外关联之者、所以呢先观外空也可以，先观内空也是可以的、那么开始可能就是有观五欲还有观五取运这两类。那由于这五欲呢展开来有内空外空内外空，所以观五取运呢它就成为不动了、这就是这大空经所说的四种空的作意。好，所以我们第一章第七节首先谈到以空为主题的两部阿含经，一个是小空经一个大空经。小空经它是由下往上渐次啊，最后到无相心三昧，如果有执着那有可能就会到达回向回向出天，不执着那出三界也会得解脱这是小空经。大空经的话它是横举外空内空内外空跟不动，而对五欲的观察有内根外境内外原生的这个贪欲都观它 无常空无我而五取运就产生不动，这是一个它的发展。然后呢再来有提到讲义的第64页，先分享到小空经跟大空经的修法之外，接着第四呢就来谈回到这个主题，空跟空性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空与空性有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在旧义里面都是一律译为空并没有严格的区分，那么从玄奘译出理解系的论点以后才严格的分别空跟空性那这个空它是梵语巴利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如果空性的话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名词那么讲义的第65页空大部分用在什么地方，这个形容词大部分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空诸欲卦五二的第一项空诸欲或者空世间或者贪嗔痴空我所空或者无常空无我，这个都是空但是如果说我们用来作为三昧的别名三昧的名称，像空三昧空等智空住或者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或者作为经名小空经大空经或者小空小经空大经，那么都是名词做这个空性。那这个空我们在之后会提到，空有双关义，它除了这种虚妄不实的需要遮遣的东西我们称它为空以外，另外呢对于这个清净极净比较可以去积极的表现出来的，这个我们也称它为空所以空有双关义。好，最后第66页就别论小空经的空小空经虽然在阿含经里面也蛮重要，但是到大圣经典发展起来以后，这个空义的发达，那对于这小空经的评价呢就稍微把它贬低了一下下比如说在小空经里面有提到，你在55页，我们先看讲义55页最上面小空经的空义，阿拉伯数字的一，就是在一小空经来说，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比如说一个讲堂里面，没有牛羊马这些 所以他所谓的空呢，就是说在这个讲堂里面没有牛羊马等等，我们称它为空。但是呢有很多学员在啊，有法师有居士、哦、那这些法师的居士也不能说它是空，而且这个讲堂本身你也不能说它是空、哦、所以在小光经对空的定义呢，它有限定一个范围、哦、这个范围里面没有哪些东西我们称它为空。但是这个容器本身或者这个房屋本身，它没有说它当体即空、哦、所以在后来的经典里面就把小空经的这个空呢称为他空，或者称为比比空。像我们最后这个楞伽经，好，楞伽经他把小空经这个空呢称为比比空，好，认为它是比较粗的空，最后应该要舍离，或许可以当成入门的方便，但是不能只停留在那边、哦、那么跟它相对的般若经的空呢就是自性空了啦、哦、自性空。小空经的它是他空嘛、哦、像般若经所谈的空呢主要是谈自性空，就当体即空。当体即空这个切入点不一样、哦、般若经它所说的空呢主要是说，比如说像这个讲堂，这个讲堂本身小光经说它是有嘛，对不对？但是以般若经来说，这个讲堂本身呢也是因缘和合而生、哦、比如说砖啊水泥啊人工啊种种，这些因缘而生，它本身是没有自性的、哦、不是单纯一长恒不变，它是众因缘和合而无自性，说它是自性空，也就是缘起、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第七节我们提到的空与空性。好，接着我们看第八节讲义的第67页。如果空之探究教材的话，这是在56页。好，第八节，空为三三内先导、哦、那么第八节我这边主要分成两个主题来看、哦、大写的国字的一，解脱生死的要道主要呢是空三内、无相三内跟无所有三内、哦、无所有三内。我们这个标题三三内、我们一般所称的三三内或者三解脱门比较着重在无常啊，不是，就是空三昧、无愿三昧跟无相三昧、哦、无愿三昧有时候称为无作三昧，但是这个是古说、哎、这是比较新说啦、哦、这三个为一组的这称为三三昧。但是呢在早期有古说的三种三昧、哦、就是空、无相跟无所有、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好，在第二个，论就空三昧、无相三昧跟无所有三昧之间的关联性、哦、就说空、无相跟无所有啊，它之间有什么关系、哦、那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呢，主要是杂含有一部经叫做《圣法印知见清净经》啊、哦，也就是杂含的第80经，对这个问题要加以解答、哦、那解答的主要关键点就是说，空三昧呢是作为无相三昧、无所有三昧的先导、哦、这是跟标题呼应的，空、哦、三昧它是作为先导的。好，所以慢慢第八节跟在第九节、哦、又有谈到三三昧，这之间呢有一些思想上的演变、哦、有一些思想上的演变。好，我们看讲义的第67页、哦、先看第一项，杂含经中直多罗长者对当时类集为一组的四种新三昧、哦、四种新三昧就是无量、空、 无相跟无所有。那么这四种心上面呢，也名为四种心解脱。好，一一的论就它的同义，而归结于贪空、嗔空、痴空的究竟一致。那么有关这四种心三昧，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哈。这个是在第三节空与心解脱，我们看一下21页教材，我们空之探究的教材哈，第21页第三节空与心解脱。如果有讲义的话那更好哈，在讲义的第26页。好，没有再讲义也没关系。好，我们看空之探究第21页第一行，依相应部来说，南传的相应部来说，四种心解脱是无量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空心解脱跟无相心解脱。好，那我们北传的杂览经呢，它是翻成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所有三昧，还有无量三昧。好，那我们看一下空之探究第21页，这里面在经典里面有做一个问答，说这四种心解脱到底是文字不同而意义相同，还是说文字不同而意义也不同呢？在第三行这边讲，就依执多长者的见解，可以从两方面的说明，两方面的说明。第一个就是名称不同，意义也随之不同的解释。无量心解脱，顾名思义，这无量就是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无量心解脱，它所指涉的内容主要就是四无量心。而无所有心解脱呢，它指的是四种无色定当中的无所有处定，无所有处定就是这里无所有处定。再来空心解脱，它的内容是思维我所空，也就是我所。然后无相心解脱是一切相不作意得无相心三昧。这是就说名称不同，它的内容也不同。一个是代表四无量心，一个是代表四无色定的无所有处，一个呢是思维我所，一个是不做一切相得无相心三昧。那么另外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名称虽然不同而意义是一致的。也就是不管你这四种心解脱呢，每一个事实上都是贪嗔痴永灭的不动心解脱。就是这我们上次谈过，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这四种呢，每一个都可以达到贪嗔痴永尽，达到超越于限量，超越于所有，超越于相，都是可以得到贪嗔痴永尽的不动心解脱。那不动心解脱事实上就是阿罗汉的不动解脱。好，那么再回来看一，注脚一，就是这四种心三昧或者四种心解脱呢，主要是出自杂览的567经。那么空之探究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就说经中说无量无所有无相，却没有说到空心解脱，本来四种心解脱都要说到嘛，但是经中呢只提到无量的贪嗔痴永尽，无所有跟无相的贪嗔痴永尽，却没有说到空心解脱。这是因为空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就是空心解脱的别名，所以从文义而异同来说，无量无所有无相这个心解脱呢，三种心的心解脱达到究竟处的话，那么跟空心解脱也就不动心解脱呢平等。依观想的方便不同，有四种心解脱的名目，可是呢从空一切烦恼来说，这是一致的目标，就像很多的河流一入海，那都是同样的咸味， 所以上面说，这个名称虽然不同啊，归结于贪空、嗔空、痴空的究竟一致。也就是说，在杂览的567经来说啊，这不管是无量、空、无相、无所有，它事实上都可以达到最后究竟的这个贪嗔痴空啊的不动心解脱啊。但是呢，本来这四种都可以达到平等的究竟一致了，但是其中四无量是遍缘十方世界众生的，却被教界论定为粗浅的三昧，被忽视了。被教界断定为粗浅的三昧，就像有一些阿毗达摩的论师呢，就把四无量心本来是通无漏的啦，对不对？像杂览567经很明显的讲，它可以贪嗔痴空嘛。可是呢，这四无量心却被这些部派佛教把它断定为它唯有漏啊，只是假想作用，而把它忽视掉了。那么这样解脱生死的要道呢，就只剩下了空、无相跟无所有了。由于四无量心被这些阿毗达摩论师把它贬低了，所以剩下真正能够解脱生死的要道呢，只剩下空、无相跟无所有。那么哪些论师，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四无量心被贬低为粗浅的三昧呢？我们请看角注的第二，比如说以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来说，卷82这里引了一段文，问此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于三种作意中，三种作意呢就是自相作意、共相作意跟圣解作意，这三种作意。那这三种作意呢，自相作意、共相作意，这个是真实观，这两个称为真实的作意。圣解作意呢，事实上它就是假想观。有关真实作意跟假想作意，我们在后面第一章第十节后面就会再提到了。那么这里的圣解，也就是由定境而引发的假想，比如说白骨观，一个人他禅定成就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瘦瘦的，他也是把它灌成白骨；看到胖胖的也是白骨，不管你胖的瘦的，通通是白骨。漂亮的丑的，通通是白骨。它是一种那种假想，由定境而产生的假想观，这称为圣解作意。那么大毗婆沙人说，这个四无量心呢，于三种作意中，他在问，它是为与何等作意俱生？回答说，这四无量唯与圣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它只是假想而已。如果是假想的话，它可以降伏烦恼，可是呢，不能够就近断烦恼。真的就近断烦恼呢，需要共相作意，我们刚刚所说的，需要观无常、空无我，那才可以。好，我们看刮胡二。空之探究27页，我们前面也说过，一般声闻学者都以为四无量心缘广大无量的众生，这缘并不是说我跟你有缘没有缘，这个缘就是所缘，就心念的对象。四无量心呢，它这个心来观想广大无量的众生。那这个无量呢，不只是我们眼前的少数，它可以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十方乃至他方世界，可以很多很多。这无量呢，是众多难以数计，是圣解。这圣解观就是假想观，所以不要被这个语词所混淆，以为圣解观呢，它很殊胜的理解，比真实观更殊胜。不是这个圣解观其实就是假想观。那由于一般的声闻学者把四无量心看成是假想观，所以它只不过是世间的定法并不是出世间的智慧。那这是一般声闻学者的看法底下导师有对声闻学者的看法呢做一些批评，说四无量这个量 量呢是依局限性而来的，哦，量有数量啊，容量啊，种种，这是有局限性的嘛，哦，可是如果我们观一切众生而超越限量心，哦，不起自他的分别，如果说我们各自自私啊，有我执啊，对不对？那当然你的福德不愿意跟众生共享，哦，你的所有钱财之具不愿意众生分享，那就有自他的分别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界限把它破除，哦，没有我执，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起自他的分别，那么这样的一个无量就不只是世间定了，哦，破除了人我之间的差别的话，这样的话不起自他的分别，就以无我无所的空慧相应，这个很重要，哦，如果你只是在假想这广大无边的众生，这样的一个无量呢，只不过停留在世间的定，人我众生的分别，哦，这种我执的这种限量把它破除掉的话，那就是证得无我我所的空慧了，啊，这层次不同，嗯，所以直多罗长者以为无量心解脱中最上的是空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啊，这个空就是无量，啊，没有人我众生的这种种局限，这一意义在大圣所说的无缘池中才再度的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在部派里面很可惜的，在阿含经里面虽然说567经有明显的提到的四无量心呢可以通到，空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它本身是通无漏的，可是由于部派的论师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大毗婆沙论，把它限定在假想观，把它限定在世间的定法，哦，只是当作一个禅定的修持方法而已，并没有把这个慈悲喜舍呢实际上来利益众生，应用在众生上面，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假想的定法，那是太可惜了，哦，一直到大圣的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呢，它不但用来真正实际上利益众生，而且真正的无量呢，哦，它是没有众生相，也没有法相，没有法的执着，所以我们提过好几次，哦，慈悲在经典里面有三种不同的层次，一个众生缘慈，还有法缘慈的无缘大慈。众生缘慈就一般凡夫的慈悲，它还有众生相，它有缘众生，哦，二圣的话它没有广观一切法空，他虽然没有众生相，可是二圣呢，他并没有广观一切法空，还有法缘慈。好，哦，那大圣的话，他是没有众生的执着，没有法的执着。也就是说，这无缘呢，他能够证得我空、众生空，还有法空。所以到大圣的无缘慈，哦，到大圣无缘慈，他真正把这个慈悲，实际上用来利益众生，而且突破了法的局限。法的局限，还有众生跟我种种的局限，哦，好，所以从这里面看，我们这第八节到这里为止，哦，有牵涉到一个佛教史的一个问题，也就是567经，杂案567经有提到四种心三昧，空、无相、无所有，还有无量。刚在第三节，哦，空与心解脱，也就是空智探究的第21页提到杂案567经提到四种心三昧，空、无相、无所跟无量。那么由于这个无量呢被部派论师把它贬低了，把它看成是粗浅的三昧，所以只是世间定法而已，而真能够用来解脱生死只剩下空、无相跟无所有。好，哦，这就是第八节，这里为什么会在第三节先探讨四无量四种心三昧，然后到第八节呢再来谈这空、无相、无所有。好，哦，这到这里，然后呢到这里以后 接着还有一个转折哦，我们先谈一下哈、哦，它有一个转折。本来五百六十七经提到四种嘛，可是呢，在八十经，在杂案的八十经，它只提到这三种了：空、无相跟无所有。好、哦，请看讲义的第六十八页。讲义六十八页，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下哈、哦，在引文里面，这第八十经。阿拉伯是引经文标开题的地方，第三行，若有比丘作事说，我于空三昧、哦、空三昧这帮标起来，空三昧，我于空三昧未有所得，而起无相三昧、无所有三昧、哦、弥漫之见者，莫作是说。这里就有提到空三昧、无相三昧跟无所有三昧，这是八十经这里提到这三种三昧。那么在第九节，第九节还有一个三三昧、哦、各位手上有讲义第九节的讲义了吗？如果有的话、哦、我先看一下，在七十三页、哦、第一，三三昧三处三法印的名目、哦、杂含经所说的空三昧、无所三昧、无相三昧、哦、即为一句而被称为圣法印、哦、这角注第一就是杂含的第八十经，第八十经的最后引文的地方、哦哎、倒数第二行，无常者是有为，行从缘起，是幻法、灭法、离法、断之法，是名圣法印之见清净。好、哦，所以这部经第八十经的一个别名叫做圣法印之见清净经。那注意，这里称为法印哈、哦，并不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本寂静哦。这里的法印呢，事实上就是空三昧、无相三昧跟无所有三昧。而后来依此而演化出意义相关的三组，其中有一组呢是空三昧、无愿三昧跟无相三昧，那这三个也被称为三解脱门、哦、就空、无相，第三个不懂了，他没有无所有，他谈无愿，有的翻成无作。所以导师著作的安排哈、哦，在第三节先谈五百六十八经的空、无相、无所有跟无量，那么在、第八节、提到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所有三昧，那第九节的时候还提到三解脱门空、无相跟无愿。那么这里空三昧、无相三昧都一样、哦、第三个不同、那么在第九节这边会提到，我们讲义七十三页这里就有说到、哦、第二，三三昧三解脱门的成立，在空无相无所有、哦、空无相无所有这三三昧中，这是古说的三三昧、啊、除去无所有、另外加入了个无愿、哦、这样的三个三昧一组成一句的，组成一组的是佛教界所一致的、哦、这个称为三三昧或者称为三解脱门。那为什么会除掉无所有而增加无愿、哦、这在第九节这边我们会谈。好，现在大概就是先有一个印象、哦、就是在第八节会谈空为三三昧先导，这里的这一节里面所谈的三三昧呢，主要是空、无相跟无所有，也就是古说的这三三昧、哦、好，那这空、无相、无所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下一节再来看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